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下午我们讲到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功德这个，但是对我们众生来讲，这个要知道犯过失对我们的危害因为我们修行想得到法的利益，得到法的软法或者顶法，或者得到佛陀的加持，那么说你必须成维系觉度上视为自己有伤害自己的慈悲心、仁爱心庄严的心，或者是邪性或者不信，或者说无有智慧的体因为我们很多事情做了以后呢，会伤害到我们的智慧，伤害到我们的信心，伤害到我们对无上菩提、无上的庄严这个渴望的心。因为有些人呢，他喜欢垃圾，他并不喜欢诸佛菩萨的功德比例来讲，喜欢杀盗淫妄、吃喝嫖赌，他喜欢这样的境界，那就伤及到你的慧命法身所以呢，我们有一些事情就不应该做那后面呢，我们就说哪一些事情我们不应该去做这个优婆塞菩萨戒里讲有六重我们不应该做第一个杀生优婆塞优婆夷，就是我们讲菩萨戒的菩提萨埵要爱护一切众生，愿一切功德回向到净日道，一切众生心想令一切众生解脱。那我说你在杀害众生的时候，跟你自己说法的菩提心是相违背的比例来讲，你合掌愿一切众生我待一切众生合掌愿一切众生解脱在一切诸佛面前，但是呢，这个功德你本来是爱护众生，替众生来修行的，结果呢，你要伤害他是违背本愿的，就是说跟你的愿呢有一些相冲突，所以呢，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与自己的愿力相冲突的这个体，就是说杀生。他说你应该在佛面前发愿，连蚊子也不要杀，因为蚊子也是你的回向体，也是你的菩提心，蚊子也不要杀，是吧？所以何况杀人呢，都不应该杀，不但自己不杀还不能够叫人家杀，是吧那就是自杀。我你呢，自己也杀然后叫人家杀，或者自己自杀，这个都是叫失优婆塞优婆夷戒，也就你就失出了这个菩萨的这个信心因为你杀害众生是违背慈悲的，是吧？违背慈悲的，你自己发愿要慈悲一切众生，但是伤害他你有于心不忍所以我们不应该有杀生的心。但是你心里面有杀而不舍，就是说你不舍去杀心，反而念念增长，那你这个菩萨戒就比较危险。因为我们可能无意中，或者说晚上睡觉打滚，可能会把石子、蚊子给搞死了，那都是我们晚些的业力，或者在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业力现前你不应该说我可以杀，应该发起说我应该发起不杀的心，就是说一切生命都不杀，我要爱一切众生，就是慈悲嘛念一切众生解脱叫慈，念一切众生脱离苦叫悲，慈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可以成佛叫做喜，然后呢，在慈世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叫悲，慈悲喜舍。因为有慈悲喜舍的心，就有六度忘恨，就是我们讲不吃持戒是于精进禅定，乃至于般若，乃至于种种方便，乃至于种种愿力，乃至于呢种种这个借助自己的方便的力量，或者说利用你的智慧有四种方法，就是说来护念众生， 就是说内在有慈悲喜舍，外在有十度波罗蜜啊，来护着你自己，护着众生啊，都是一样的，每个都应该行这个法，就是内心有慈悲喜舍，外有十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加上四个波罗蜜，四个波罗蜜就是方便愿力，知道愿力方便愿力，知道因为方便很重要，因为你们在家人呢有很多方便啊，而愿力就是在家里要发愿，我要慈悲喜舍，就是方便叫愿力啊。第九个呢就是力量，借用你的力量，因为男人有男人的力量，女人有女人的力量，是吧，每个人都有力量，所以你要女人心细，男人心粗，是吧，就是说男人心粗但是他有力气啊，女人心细他很温柔啊，你要借用你的温柔，借用你的力量，这个叫力，叫做力波罗蜜。他说还有一个智波罗蜜，智波罗蜜利用你的智慧，我们有三个罪根本智，一切尊师就有法性，你要看到一切尊师都有法性。第二个了解诸法空相，就是叫空智。第三个呢，任一切尊师心想，用尊重方法叫道尊智，是吧，然后呢任一切准佛智，就一切准智，一切准智就念一切气世间情世间无欲世间统统这个圆满佛道。佛道有三种，第一清净庄严，清净解脱，还有一个呢如幻解脱，如幻庄严，还有一个呢解脱离苦得乐，解脱庄严自在庄严。他说这个呢就叫智波罗蜜，令尊生获得一切佛智，一切佛智一定是清净如幻寂灭解脱这个体都是佛智里面所本身具有的这些体。他说这个它有六个法呢，都是以内在的慈悲喜舍和外在的施波罗蜜把它学会以后的话，不管到任何个地方，那你身上就披魂四海而自庄严，依佛陀的，因为六四波罗蜜是佛的这个铠甲内心里面有慈悲喜舍的保障啊，内有保障，外有铠甲，到哪个地方行菩萨道，就像一个江中一样，就像一个云石一样，无障不胜没有一个地方不会生出慈悲心出来，对吧？对一切生命不应该杀生。如果你喜欢杀那就麻烦了，就是说你欲缘必杀倒没有关系，因为缘起我们没有办法照顾不到，如果你发起说我喜欢杀，那这个是违背的，违背慈悲喜舍，无畏施波罗蜜，那跟你受菩萨戒也不相应，那你跑来做的干嘛，是吧？你来的目的就是要发心啊，是吧，心要发圆嘛，每个人的业力都不一样，刚才讲就是说每个人的慈悲喜舍不一样，每个人施波罗蜜都不一样，力都不能不一样。你看男人力这个力量，女人的温柔，他只是每个力量不一样啊。是故呢，你利用你的优势、方法和手段来去利益尊神，对吧？所以你先要去并且要发的愿呢是敬畏来去，敬畏来去。菩萨界还有一个体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一旦发了菩萨界的这个，说了菩萨界的这个菩提心呢，这个菩提心一发出来啊，它还有一个学生处，就是把过去往昔的功德全部圆满，就是过去啊所有不圆满的，你今天发菩提心，念你过去往昔的所有功德立即圆满。所以在经典上是一句话说，过去不圆满，就是所作功德不知持戒人于境界站立，这一所有的善法，你发了菩提心，就是想说过去所有的这个不圆满的功德，不圆满的善根，不圆满的佛德，不圆满的善法不圆满的这个菩提心，那你一发菩提心呢，过去往昔所有的功德如来大悲经史中立即圆满，都可以圆满。并且呢像阿弥陀佛大额掌，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掌呢，不像我们这个掌是分开来的阿弥陀佛的掌像鹅知道吗，鹅掌它是连在一起的，鹅掌阿弥陀佛大鹅掌这样的伸开一掌 恶力前怒掉，善力前升起。就是说你往昔无量劫的善根呢，瞬间圆满，全部托起，然后呢你的恶法全部漏掉，全部消失，就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发菩提心，所有恶法皆消灭，所有善法皆增长，并且还能圆满。如果你发心圆满的话都圆满。就是说即使你现在看不到圆满，但是你的自信是圆满的。是不呢，诸佛的深深境界和我们尊生的反复境界，在自信里面无恶无比，都是平等的。因为自信平等故，它没有生没有浅，没有圣没有反。就是我们圣法这是我们人间的境界，十法界的境界，但是自信呢没有圣没有法。是故呢我曾我现前日自信呢就见十方诸佛都能代替一切尊生。所以不杀生刚才讲就不杀生代一切尊生，不杀生跟自信不二故。那说你喜欢杀生那就麻烦了，那你就说修行不得乱法，你更不能对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阿罗汉，就是说这个那人修法就不能成就，连一点清净都没有，就这样。因为你喜欢杀生嘛，杀生是伤害，你是伤害你的，就是伤害你的这个什么智慧嘛，伤害你的这个就是说你喜欢生灭嘛，生灭生灭就是生生灭灭，生生灭是虚幻嘛，虚幻就是烦恼嘛。那说你修行怎么得到利益呢？是吧？嗔恨心，我们的杀生跟嗔恨心相应，嗔恨相应，一个有因有邪，邪来讲的话，我们杀生三面的话，直接对你这个这个心性上就有伤害，所以我们呢不可能对乱法一个杀生中的人。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从骨子里面呢，你跟杀生跟慈悲喜舍相违背的话，那你这个法身呢在你面前就很清淡。那为什么要杀生呢？因为嗔恨，你喜欢嗔恨，嗔恨你就喜欢虚妄，一个喜欢虚妄的人呢他是不喜欢清净的。平常来讲狗喜欢吃屎，他绝对不会想吃好的东西，那猪喜欢垃圾，他不喜欢平地。那人喜欢杀生就像喜欢垃圾，怎么会喜欢平地呢？就像极乐世界的大圆满功德庄严地你都不想见，你想见什么呢？你想捡垃圾，你喜欢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你不喜欢苦，不是你不能去，是你不喜欢，知道吧？所以呢，如果要喜欢你就应该守护，你不杀生。所以杀生者是什么呢？是破戒又破财，畜又破财，张又破财，就是垢又破财，旃陀罗戒罪又破财，是能出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杀生呢，他没有说你不是有破财，就这样。因为你获得了体，受了戒以后一定是对戒体的，这是把篱笆包起来了，用大便把篱笆包起来了。但是呢那个不过是有一点跟因缘成熟一法性它又出来了，你早一点法性就早一点出来我今天破的了，我明天法性它明天就出来，后天法性后天出来。如果你接着尊罪的话，你明天不一定法得出来。为什么呢？罪尊呢，我们有一个罪尊呢，就比例来讲，你儿子要被别人家杀掉，你说你发布的先能发多久呢？你儿子现在被别人家抓出来，马上就绑架了，然后我犯了尊罪，就像你儿子被人家绑架了，然后你在这个人还能发菩提心吗？只有把儿子解决了你才能够发，不然的话你是急躁不安的。也就是说你发不起菩提心，你就想解决儿子的问题。一个就是说我说你念佛啊，他说师父啊，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的境界，我的儿子出了问题，我的孙子出了问题，我的家里出了问题，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去念佛。也就是说他这样的一大家的这个业在那个地方摆着，这样念佛他根本念不下去，他就是要解决问题。就是说一个人造业太重了，他心里面都乌七八糟的，等一些你叫他说发菩提心难发，是吧？小小罪可能瞬间就可以过去，如果罪太重了会让你心乱掉，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守护戒律，不要让心乱了你要菩提心赶快出来，是吧？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呢守护我们这个慈悲喜舍六度万行，只要慈悲喜舍心在你心里面安住，只要你六度万恒 啊，十度波罗蜜在你外面庄严自己，身上又开家，里面又慈悲喜舍，又无障不生。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习，不管你持不持戒，就是有没有菩萨戒，这外面的六十度波罗蜜里面的慈悲喜舍一定要安进去。只要你安进去了以后，你菩萨戒自然具足，就是不受戒，天给你受戒，就是说神给你受戒。这个不可思议了，不一定说我来给你受戒对这样，你真的安进去了，就是说不得自得，你不要受戒，他自己会进去，戒就会得到。所以过去讲，就是说我没有善知识给你受戒，你自己祈祷于天地，是吧？祈祷天地，在佛面前拜。其实呢，你拜也好，不拜也好，只要你把慈悲心也放到里面去了，把六十度波罗蜜庄严了自己，我告诉你啊，你一定会看到愿相。你一定会获得菩萨戒啊！第二个，诱惑的诱惑意，即为深信，不得偷盗，乃至一毛钱也不要盗，就是不要动念头，不要我想去偷东西，不要这样想，知道吧？因为我们的自信不偷盗嘛，是吧？不偷盗，他说，恶破了戒，就是说你想偷人家的东西，发起了这个念头，就是我偷一块钱。我不想偷多，我偷一块钱，就是我一点之后我发了这个愿就麻烦了，知道吧？所以呢，应该一毛钱也不要发这个愿，也不要发这个心，知道吧？也就是说我应该发愿，我一毛钱也不要偷人家东西，你肯定不会圆满的，每个人都做不到的，知道吧？但是呢，在佛面前发愿发的彻底，一毛钱也不要偷啊，我也做不到啊，是不是？但是呢，我在佛面前发愿，我一定要，我一天我就做一天，我两天我就做两天，我三天就三天，我一秒钟我就做一秒钟，我知道我这一秒钟我发不偷盗，就我明天要偷盗，我这一秒钟我发菩萨心，我要不偷盗，就是你要这样的发不断的发，是吧？如果你这个翻译说我可以不偷很多，我偷一点点，不能这样想，就是想都不要想，就是说在佛面前发愿要发到彻底，发到你根子上面去，就是说偷盗的念头都不要升起，你要这样的发，知道吧？你要在师父面前、上宝面前，因为这个是戒相，知道吧？这个戒相要发到彻底，发到圆满，你带着六波罗蜜慈悲心舍四度万恒，带着这个心来庄严自己，在佛面前发深深大愿，就是说于天塌，于长火干枯，有这样的心态，于山倒，知道这样的心，于长江干枯，以这样的心来发，就是说这个敬畏乃至啊，不是一天两天。他说，你要是破这个戒，常常破这个戒，或者说破这个戒是施优婆塞优婆夷戒啊，这个人呢就不能得落法，就是说常常偷盗啊，过去一个人偷了。妙了一张纸，是吧？妙了一张纸，结果他修行就是不得乱发，不得乱发，不得乱发，他就观察他，我有智慧啊，并且我有禅念空，为什么不得乱发呢？他有了神通，就观察了自己啊，脱了妙了一张纸，他用千百倍来还，就是还妙了一百张纸，结果呢，回去一修就圆满了。所以这里面说，偷盗的等心啊。会让你一个偷盗小人吗？小人呢、啊、修行呢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一定也会障碍他获得法的受用，不得乱法。乱法就是法日流啊，就是说有一点学法的欢喜心。一个人偷盗的人怎么会，就是说小小偷也是偷盗的心啊，是吧？常常有偷盗心，你就比例来讲，我想偷子不上殿，这也叫偷盗，知道吗？就是说师父都要上殿了，办上殿了我今天偷一点粮不上殿，这也叫偷，知道吗？这样的你常常有这个偷心，常常有一个偷心，你就不得乱发，因为这个道心让你恐惧，你这个道心让你心里面呢乱七八糟，你这个道心呢在缠着，你要把它打开，哎，你修行就上来了。如果你有个偷盗的心，最重要的是那个心，知道吗？那个心让你发抖，让你发颤，让你障碍，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心要搞去掉。如果你没有这个心的话，你不存在痛。别人呢，我根本没有心，拿一个苹果吃了， 我根本没有这个心，我告诉你，把我这样的人的功德修行出来，修得上去。如果你要发了一念屠刀的心啊，那么说这个呢就很难定乱法，叫做活化西的话四的话阿拉哈。而是如果你发了屠刀这个心出来了，然后这个人呢就是无垢的破的是吧，沾的啊，垢的就是接罪，就是这个人愿意接罪，接罪不停的接不停的接，这个罪接了久了以后啊，你心里就乌七八糟的是吧，就是你常常接这个罪就很麻烦了，你接一次两次我说以后精进还可以，如果你常常接这个罪的话，实际上久了以后的话，那个戒啊它一定会障碍你的啊。就像人打坐一样，打一下不打一下，打一下不打一下，就是说那有什么用呢？打坐像我一样，就是说一念十年不动，就是十年不捣蛋，就是一下坚持到底，哎，那我们就产生功德。就是说坐一秒钟以为自己好伟大了，就是说你坐了一个小时，然后坐了一直一个小时，剩下的呢都就五分钟十分钟，就是就了有一次一个小时，然后拿着一次来作为骄傲的本钱。他说你剩下的都是五分钟十分钟就犯意了，懒惰了，不干了，然后这个因为像这样的人修行远远不能成就，那你怎么打坐都没有用，因为你老是犯意嘛，就像就是说一次两次没有用的。如果罪也是一样的，你一次罪两次罪可能没有关系的，如果你长期犯罪是吧，长期犯罪，那么说你这个人没办法修行得成就啊。所以我们这个偷盗常常要保持内心的光明世界啊，不要是偷偷摸摸的，因为偷摸的心不能成就无量庄严故，因为自信庄严呢，不偷盗就是自信，不杀生就是自信无量寿。他说这个不邪淫是吧，其实不邪淫啊，那对于连邪念都不是，菩萨界跟无界不一样，无界是不可以隐喻，不邪淫就是绝对不能产生关系，但是呢菩萨界呢就是说不能有邪淫的念头，知道要视一切尊生为之父母，为之六亲眷属，为亲人，我要令一切尊生解脱，不要近法于人，不能用远法于人。你想一想，你远法给尊生，尊生就会留念此世界，那留念此世界他不求解脱，所以回向本来是令尊生解脱的，如果你一心令尊生解脱，所以尊生见到你都是求解脱的，如果你一念尊生，你令尊生留念此世界，那我说你怎么回向他都不肯走了，所以让尊生会留念此世界就是一种堕落，那你的菩萨心怎么圆满呢？所以我们要念念要念尊生呢 把净法于人，要让尊生解脱，不能让尊生上那时间对世间的留念，要发这样的愿，这样你的身心端正呢，就是说对待所有的尊生要直心道场，见一切尊生与自己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与自己的孩子，小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跟你一样大的就是兄弟姐妹，比你年纪长了要当着父母看待，像这样的修行，那我们说这样的呢，你慈心，这样的心就清薄，一个清白的心啊，所以要用心观照，不能用远心，常常用远心啊，你对一个远心，你对十个就有远着的心，有远着的心，因为一心就是你叫狗吃屎，到哪个地方都是吃屎的，是吧？因为你常常培养吃屎的心嘛，能在一个人身上，你就能在一切人身上，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们要培养知心，知心啊，兄弟姐妹的心，要用这样的心来度众生，不要用无缘的心。这样的呢，如果你这样的修行就不得法，因为感情情嘛，淫欲心，它是一种感官刺激，喜欢干的玩无三智，你到这个方面连这个求道的志气都没有了，只想到人间眼睛好看了，耳朵好听了，比如说觉得供花供水只不过是好看而已，他没想到是供养祝福啊，供养菩提心，他到寺庙来干什么，就感官上的刺激，他不是跟法相应啊，这个庙的佛像都好看啊，他只是看到这个， 感官上面的人。他说你有几个人能够见到佛，立即见到本心呢？供到花的时候就能够能供到心地上来呢？见到一些尊生都能够见到你自己的这个体呢，是吧？所以我们不应该培养邪淫，邪淫主要是感官，是吧？我这个感官的话不能培养，知道？就是说一旦有了你赶快反省，知道？所以我们菩萨一定要身体啊衣服啊不要穿着那个药媚，是吧？诱惑别人，把口红啊搞成那个妖娆的样子。我们要给人感觉正直，给人感觉就是说衣服要干净，是吧？给人穿的衣服令人家看到你以后呢，马上心呢就很正直，就这样的问题。不要给人家有点诱惑，人家也就是人家感觉到你身上有诱惑，你肯定是你的法心的关系。有些人你一看到他就根本没有诱惑，那有些人一看到他诱惑力就很大，为什么？就是你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照顾他，但是也不能穿得太破了，人家送物构香也不好，就是说你是菩萨，让人家是状元香，是吧？他说菩萨又不在说了戒以后呢，就是说这个不能说啊，比丘你自己过，是吧？就是这样，你说了菩萨戒都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不应该对别人家有什么意见。人家如果做错了，我们可以帮助他啊，忏悔，带他忏悔啊。人家不听你的，那是过你业报问题，你也不知道他的心啊。如果他讲的话出来啊，有忏悔心，或者说啊，他内心里面有无上的菩提心，那我们可以不要管他，知道？因为人家有菩提心在那个地方，但是人家有人家的业障，有人家的菩提心，有人家的愿心，我们不要管得太宽，知道？你观察他有菩提心，就不要管了，知道？就是说，在一块学法，我们讲这个大家在一块聊法的时候，要这个见善腾解嘛，见善腾解，就是说见善不腾解有没有关系？你可以观察一下他有没有菩提心，有没有真实的菩提心。有真实的菩提心，你就可以不要管，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样。就是说，有一个婆婆拿着一袋鱼回家去，那我们看到她受了菩萨戒，怎么拿了鱼呢？就是你有跟她破戒了，是吧？或者呢，结果呢，她回家去，她老公要吃鱼，就是。强迫他一定要买鱼回去。他呢平时都是在念阿弥陀佛，念完之后修行都很厉害的，结果我有一天就看到他买鱼嘛，就说买鱼回去，就是我平时看他一修行啊打坐啊或者念往生咒都很厉害，为什么他会买鱼呢？我就对他菩萨戒生了怀疑心，是吧？因为怀疑心，但是呢原来他是他老公要吃的，他老公病在床上要吃的，是吧？所以他也买一点鱼回去，也就是说他并没有退失菩提心，并且他受了菩提心，他的道心是很坚固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别人的现象，知道？我们要看到他的菩提心。所以观人不要观相，要观他的菩提心。有一些人呢，那个你一看他就是有菩提心的人，但他的行为上就给你感觉怎么会像犯戒的行为呢，是吧？所以有些人能叫就叫，不能叫的话你可以暂时放下，是吧？说不定他比你修行很厉害。不要在背后说人家的过失啊，千万不要宣传啊。如果你老是说别人的过失是不得了的话，一个人在背后说人家的过失，那你肯定是修行不得，因为过失是什么？说别人家过失的时候你心中有解，就是心中有解，那是给你带来的是不清净，给别人带来不清净，人家就一定有不好的东西回向给你，然后你修行的时候中间就有障碍，因为有愤怒啊，有不满，有怀疑心啊，人这个修行的时候就有障碍。虽然你讲的是别人，但是你修行有障碍，因为按照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如果是明了的话，一切都是圆满，都是圆满。那你心里还有不圆满，那个不圆满的东西就会障碍你，知道吗？所以那个不圆满的东西障碍你，那就是你在聚众生灭法，那此人修行就不能得暖法了。 啊。他说不能对乱发的话，那就是说不能对阿拉罕、悉陀含、阿拉汉，那是数是沾垢皆罪，优婆塞优婆夷。所以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不得固酒，固酒就是造酒，知道吗？造酒，一种叫喝酒，一种叫造酒。喜欢造酒给人家喝，这就是受优婆塞优婆夷。就是说我们受了优婆塞优婆夷戒以后呢，最好不要卖酒，就是这里面有没有卖酒的，对吧？最好不要卖酒，卖酒去沽酒，我就卖酒给你，对吧？而是说在经典上讲，酒是不能够，就是说你要是卖肉的，我可以念咒子加持，念肉吃肉没有过失，但酒不能念咒子，就让我念晚生咒啊，念这个咒子，念大悲咒，然后我的酒好卖一点，不可以的。这样的呢，因为只有魔王才会给烟酒加持，肉呢佛都会可以加持，唯独的是不给烟酒加持，烟跟酒是魔王加持，知道吗？魔王加持的，就是说谁给烟酒加持谁就是魔王，知道吗？所以佛不会给烟酒怎么加持，越吃越上瘾啊，是吧？因为肉你是有没有越吃越上瘾呢？你吃了以后腻了就不想吃了，但烟不同，酒不同，越喝越上瘾，越喝越上瘾，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吃。就是说这个烟酒的过失啊，烟酒的过失，烟酒没有上辈子因，知道吧？我杀你可能是上辈子杀了我，没有说我这辈子吃烟是因为上辈子的吃烟，没有的，知道吗？烟没有上辈子，叫源头罪。源头罪就是你在造罪的时候直接在造罪，知道吗？没有上辈子的因，直接造因，知道吧？我这个因罪呢，这个因罪啊是不能忏悔的。我看了一本书是不能忏悔的，忏悔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听我说了以后，从此以后不吃了，知道吧？或者说不卖了，知道吧？那过失立即消失。今天这样说的，就是说，他说卖烟酒的人呢，相当于呢和一千个渔人在一块睡觉，杀一千个。啊，杀一千个，把一千个的心给挖出来，可能都有前世的因，对吧？但是呢，酒没有，所以呢，把一千个的心挖在挂在颈子上，这个罪过不一定大，但是呢，烟酒的过失啊，比这个还要大，它叫不通忏悔，要堕金刚地狱，知道吗？这里面有没有抽烟的？对吧？抽烟酒，也就是说，这个一般人在烟酒的时候嘴巴闷着，不想闻，就是烟酒的过失。就是说在那个一本书上面这样说的，他烟酒的过失，你坐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讲两百遍，讲到第二百遍的时候你还戒不掉，你还不愿意断掉，此人要堕金刚地狱。那个论里面是一本论里是这样说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所以酒烟酒这个东西，它是烟酒，烟跟酒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这个烟酒是，它这个东西呢，是什么？这个它是迷惑，它是按照我们练功夫的人来讲的话，有一个人吃烟酒，是吧？一个出家过去吃个烟，然后呢，他打坐的时候，出家三十年没有吃烟了，他有一点打坐的时候，把那个烟味隔出来了。他大吃一惊，他说我三十年没有吃过烟，怎么烟还在八十天中啊？就说隔出来了，就是说他用了三十年的功夫才把烟给隔出来了。也就是这个烟呢，在你摸里面，我们有经络，有摸，是吧？我们有八，有七万二千摸，就是七万二千摸，就是。那是说你这个摸里面都有烟的这个体，烟酒这个体，那是说它到我们骨髓里面去，对吧？所以烟可以堵住你的气嘛，所以一般喝吃烟酒的人练气功都练不成，在世间练气功都练不了，对吧？都会搞不好走火入魔。按照烟的过失，就是说你死的时候看到是一片大火，首先看到是雾，然后雾你在旋转的时候看到前面是一片火，然后火的时候直接掉下去进入到火海， 就说你看到一片大火焰，就像那烟头一样，去你看到整个虚空人都是一片雾，雾满满一片，然后因为抽烟的人喜欢雾的感觉嘛，我然后死的时候就一片雾，雾雾都不到头，往前追追追追追追追到前面去，哇一片火，一片火，然后直接掉到火坑里去烧，是吧？这个苦是不堪。有的出家人说，你看比丘间里面没有烟，没有烟界，是吧？是因为我可以抽烟，好多比丘都抽烟，知道？就是烟跟酒是一体的，烟酒烟酒是一不是二，知道吧？所以呢，不要因为没有烟，那个时候还没有烟，因为释迦牟尼那个时候只有酒没有烟，但是有毒，是吧？因为菩萨间里有什么蛊毒啊，什么毒什么毒，烟相当于就是一种毒，是吧？鸦片呢、啊，慢慢的，也就是说，在明朝以后才有，明朝以前都没有。啊，明朝以前圣朝有麻醉药，麻醉药就是说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啊麻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说那个瓦岗寨不有那个搞那个麻汗药吗？就是一些麻汗药，那个时候那是麻痹别人的这个神经系统，是吧？优婆塞优婆夷，如果要是啊故酒啊断人慧命呢、啊、他说此人他是破戒优婆塞优婆夷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那有人讲我吃豆腐里面放点酒给里面，这个豆腐里有酒在里面，是吧？那就他说他不是讲喝酒吃酒，他是讲造酒，是吧？造酒，喝酒跟造酒是两个，是吧？他说有一些药引子是可以的，药引啊，它是不没有多大的危害，是吧？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这个啊、这个六个已经讲完了，是吧？那后面呢就26条念一下啊。优婆塞优婆夷说了戒已，就是说把菩萨戒说完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是吧？说了戒以后呢应当要孝顺父母师长，是优婆塞优婆夷，是就是说你我们优婆塞优婆夷一定要对父母孝道，对师长孝道，受优婆塞受戒为僧，孝敬父母为佛，见人师长为法，受戒为僧，佛法僧。这孝敬父母，见人师长，修十善业，十善业就是身口意叫菩萨戒，是吧？他说这个，所以这第一条孝敬父母，这样没有佛不孝敬父母，还是自信法，知道吗？就自信里面显现出来。所以孝敬父母，你要紧紧记住，这里面有26条。那至于菩萨戒48条，每一条跟自信都是相应的，因为菩萨戒讲的说戒非清环施波非因果法，是一些诸佛之本源，一些菩萨之本源，一起尊生戒有佛性。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条例的戒啊，我就统一的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听到后面我可能不会讲这么多了，也就是说所有的戒跟自信度相应的，也就是说所有戒都是诸佛所受持的，也就是说所有戒都在自信心里，只要你持一条戒就持十犯戒，只要你持一条戒就能供养诸佛庄严十方国土，只要你持一条戒就能够带一切尊生持，所以这个功德都是遍十方的，说你孝顺父母遍十方孝顺父母，就是这样的道理，知道吧？所以每一条戒都是一样的，都是遍十方的。所以呢我为什么讲说戒越多越好呢？因为戒越多你遍十方就越多啊，就你讲的越多，你就比那来讲色声香味触法都放到戒里去行不行？当然可以了，色是吧，我色供养佛那就遍十方，十方诸佛来说我在一切诸圣心中对色合掌啊，对声音合掌，对香合掌，对味合掌，对法合掌，对长短高低大小方圆，对一草一木都合掌，一切处啊、 我都回到自信的一个地方，都用善心来护念根基。那释放世界，所有的不都在释放众生面前吗？释放诸佛面前都在修吗？所以戒越多越好，越庄严，知道吗？所以大家很多人说菩萨戒，一看菩萨戒这么多了，他就不想说了。这个是不等的菩萨戒，等的菩萨戒的人一定希望越多越好，连畜牧草什么的都写到里面去。然后我看到越多，你念一遍就转一遍，念一遍就转一遍，知道吧？所以这个菩萨戒你念的功德都不够，是因为念一遍就遍满十方。因为这个戒都是自信戒啊，非侵犯慈悲非因果法，是诸佛之本源，是诸菩萨之本源了，知道？一些众生皆有佛性了。所以大家还怕戒多吗？如果你怕戒多，真是不明了，就是说我真是对你悲哀，是吧？就是怕戒条多的人，是吧？所以你要希望这个戒。那么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那比丘戒也是一样的功德。我有了菩提心，那比丘戒每一条都是圆满的，因为我有菩提心呐、啊。那我就比那比丘戒不杀生，那跟我菩提心现在，为什么不杀生呢？因为清净就不杀生。那清净什么？清净是自信嘛。那自信不杀生，我说比丘戒自信清净不杀生，是故呢，自信诸佛不杀生，是故我不杀生。那我带一些尊生不杀生。他说，那我比丘戒250条戒，那250条庄严，250条庄严就是佛的庄严了，就十方庄严了，众生庄严了。菩萨庄严了，功德庄严了，诸佛面前的庄严了。然后所以你看到250条戒，或者看到无量无边的戒，你可以建立自己的戒，你把虚空色身相无错法都建立了戒，那就无穷重重。为什么叫梵万经呢？就是重重无尽，寸载虚空，周遍法界，它是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戒越多越好。所以明白以后呢，我念一遍呢，大家随着这个念呢，能够想的，我在念的时候，你就想我带一切尊生在听，我在带一切尊生受，我在带一切尊生持，感觉那我同时呢，在一切诸佛面前，在一切功德面前，在一切菩萨面前来受持。所以我念的时候，于是观想，于是观想就于是持，于是受。啊，净持是的。他说净持师长戒是吧？又不在优婆夷对父母师长不恭敬的话，对十一罪就过失，就没有机会能够修习这种功德，这种庄严。因为这种功德在本来具足了，可是你不去孝顺父母，这种罪罪，这种功德就没有了。这种功德没有了，就对十一罪。不起，你不起堕落。如果你对父母不孝，对师长不尊重啊，那么说，那你呢？不起善法就会堕落，你的善根生不起来，这样它代表佛法生嘛，是吧？不是清净的行为，而就有作离经进入到非自信，那就一定在生灭之中了，是吧？因为不净是代表不清净，不清净就有作，有作就是生死，生死就是六道轮回，这样。所以呢，我们对父母师长不孝道，就是六道轮回事。第二个，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但若饮酒，那这个地方讲饮酒是吧？饮酒，优婆塞优婆夷得十一罪，不起堕落，不起有作，就但若饮酒，就是但若饮酒，就是我喜欢喝酒。这里面为什么就前面讲饮酒和但若饮酒，就是说那个酒啊，就是酒啊，有人劝你喝酒，但是你不喜欢喝，但是呢被逼喝。或者说没办法顾虑人情喝，但是你心里不喜欢，这个没有关系的。如果你喜欢喝酒，而让手去拿酒，五杯是五手，菩萨就这样说的。就是说你想你人在喝酒，酒杯放在桌子上面，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有人讲让我菩萨戒酒杯不能碰了，碰了五杯是五手啊，那意思说他们喝酒以后你就让他摆在上面。菩萨就不一样，菩萨也把它打扫干净。大概念尊生呢，生清净心，不生酒杯想，就是念尊生远离酒醉，还有这样的心愿。你要打造，是你想喝酒，手爱酒杯喝酒，五杯是五手，不是说打扫卫生都不能打了，不是这样的，不要搞错了，是吧？是我们处理这样。第三个，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塞受了戒以后呢， 物我不能暂时病苦界，就看到人家有病了我们要去暂时他，就是说菩萨看到人家病了我们应该用种种布施，无畏布施啊，财布施啊，法布施啊，就是说令他呢安住在佛法上，令他解脱，是吧？因为我们在现实中他有个逆境生出来了，你回向去他不接受，是吧？你我们像狗都是一样的，你逆着摸他就会痛苦，然后你顺着摸他就会摇尾巴。那说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要顺境，有一些人婆婆病了我们要言语安慰他，要暂时他，不能让他呢认为佛法无情。就是现在很多的优婆在优婆也说了，学了佛法以后特别自私自利，就是说我们就是跟就是见面了都是愁眉苦脸的，不想见面一样的感觉，然后没有欢喜感，然后呢在佛面求啊发财啊什么一类的事情，然后说都没有一个欢喜。我们你到寺院里面去，到寺院里就是跟最最最起码打个招呼，欢欢喜喜的，不能够像见到仇人一样，知道要互相欢喜。就我们出家人见到出家人都很欢喜，虽然马路看出家人，哎，阿弥陀佛，都很欢喜。我们好远就看到一个出家人过来就很欢喜，是吧？你们居士见到居士应该欢喜，不能够当作仇人，像没见面一样。所以我看到好多居士啊，我真是看在眼里，背在心里面。居士跟居士不讲话，那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居士多啊，互相不讲话，搞得一个寺庙像吵架一样，本来没有吵架，但是呢，感觉就像吵架。对吧？一家人不讲话，老公跟老婆不讲话，孩子跟父母不讲话，你虽然没吵没打，但是你站在那个地方就感觉到要吵架的感觉，是吧？所以我们在寺庙就会是感觉，和居士跟居士不讲话，虽然没吵起来，给我感觉你们硬生生的，硬生一股要马上就要吵架的感觉，啊，我就每天胆战心惊啊，生怕他们吵架，就是。你要给我欢喜，那句子跟句子这一块阳光灿烂，满面红光，然后欢欢喜喜在佛面前天天拜，可是大家没有欢喜心啊，怎么这样呢？所以我们呢要修会这一点，病苦有心理病苦和外在的病苦，人有烦恼要修会慰问一下，是吧？互相谈一谈，就随便的找一些话聊聊天啊，讲讲话啦，是吧？因为病苦因两种病苦，心理病和生病嘛，身体病苦我们医药治疗，是吧？心上有问题我们可以用法会来跟他交流啊，互相一定要欢喜心啊，要做欢喜菩萨，像弥勒菩萨一样。你看我们一进来就弥勒菩萨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告诉我们问题呢，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悲伤了，所以弥勒菩萨坐在门口，他不要哭，开心。弥勒菩萨直接告诉你，他就知道你不开心，你为什么到庙来不开心，家里人生病了，烦恼了，感情上破裂了，事业失败了，愁眉苦脸走到门口，一看到弥勒菩萨，弥勒告诉你开心笑起来，他就叫你笑起来。你看原因出在哪里呢？他就知道每个人都不欢喜，所以就刚才就是说原理毒品，为什么要原理毒品呢？因为吸毒的人太多了，是一个原理的。如果存在的没有人吸毒，怎么搞个原理毒品呢？是吧？也就是说弥勒菩萨就告诉我们要开怀大笑，没事情多笑笑，是吧？优婆塞优婆夷说了，这有妻者不能多少分给一点的话，让他困钵回去，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对。我们过去讲我们要有内疚心，人做什么事情人家有苦有内疚心，不能够呢嫉妒啊沉恨啊不满啊与人狡辩啊，就是说啊，就是那么说看到人家脱钵出来，我们应该给他多少给一点，不能手伸出来不能让他困钵而回，知道吗？所有的人只要手伸出来都给他一点，知道吗？多少给一点，不要让他困钵回去，让他彻底的失望，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做人呢不要做的那么绝，是吧？跟人家结结缘，所以在外面去不管什么人，我们多跟人家结结善缘啊。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就是说前面讲，就是说人身上带一些佛珠啊，带一些领割票子啊，或者说有的乞丐都有二维码嘛，你可以扫五毛钱一块钱都可以啊，给他一个欢喜什么，是吧？ 就是说常常给人欢喜心，不管人家是骗你，你也给他一个欢喜心，不要让人家失望而归，不要老是说他比我还有钱呢，比你有钱不好吗？人家那么辛苦的赚了一点钱，是吧？他是做乞丐困在了路边，是吧？他可能是有钱，没有关系，他很辛苦啊。你看，那就裹在里面，捆在里面，然后在这个躺着，多辛苦啊，是吧？他辛苦，那你有本事吗？你有本事？所以我们给他一点，他那么辛苦，他回家就穿着西装回去了，然后家里做了三层楼的房子，然后之前的阿公阿婆和孩子在那里欢欢喜，哎，我爸爸在外面搞副业回来了，他不知道他爸爸在外面干什么。那你看到以后也很欢喜，原来他家里这么幸福啊，就是我也很欢喜啊。他你能够住六楼七楼八楼九楼，他为什么就不能住呢？都是人啊，他都可以住啊，所以他发财了，你并不吃亏啊，是不是？你就让他发一点财有什么关系呢？是吧？不要怕人家发财，因为菩萨希望所有人好，自己差一点没有关系，只要你开心就行，是吧？自己在外面多不吃啊，也多少给一点。优婆塞优婆夷说到这里，看到优婆塞优婆夷啊，看到老人长辈应该啊礼拜微行，就这样。如果你对长辈都不恭敬，绕道而去，就说你见到父母，我看到一个人，他见到父母绕道而去，不想跟父母打招呼。哎呀，我说这怎么是这个样子？父母都不打个招呼呢？也就是说，我们见到长辈一定要上前喝掌问行，没有必要的跟他打话，当然要恭敬，要恭敬，知道吧？见到和尚，见到出家人，你没有必要的接触，但是你心里要知道，我要恭敬三宝，就是说见到长，见到年纪大的要让座啊，见到年纪大的，就是说年纪大了走路走不动了，要理解，有一天你跟他一模一样。我常常这样想自己，我看到，反正我看到70岁、80岁、90岁的人了，我是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福报。是吧？我都是这样想的，所有的七八十岁只要比我年纪大的人，我都是第一个念头，就这样，就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福报跟你啊，你现在70、80还可以讲讲话，虽然你走路啊讲话不清白，但是呢我到了一个时候，说不定被车子把脚底下断了的可能，跟死人路上可能都有可能，是吧？被人家这个还可能活不到那么大的年龄。也就是说远远要理解老人，知道吧？理解老人，不要对老人瞧不起。你年轻力壮，然后走路的时候冲来冲去的，也不顾老人走路走不着，你牵一下嘛，是不是？一定要照顾老人。所以我们修菩萨道的人一定要对老人要尊重，对先辈要尊重。如果你对老人对先辈不尊重的话，那我们说像这样的肯定是功过我慢，修行就不能成就。因为你心不细嘛，对老人不尊重的话，证明你缺少德行嘛。如果没有德的人修行，他一定是非常非常这个心里面呢是非常躁动的。因为一个躁动的人呢根本没法修行。如果对老人对老秀啊对修行人呢产生一个恭敬尊重呢，你像我啊，我从小一点点大就喜欢老人。我在我村庄里，我对年轻人从来不打交道的。但是呢我喜欢到我那个村庄所有老人家里那些老人呢，我父亲打我的时候，我所有村庄的老人对我啊都好，想把我藏起来不让父亲打。这样，我父亲是个当兵的，脾气很躁。我做了什么坏事呢，他就拼命要打我，然后我就到处跑，然后我村庄所有老人他就把我打到房间里，就放到蚕豆里面啊，我在蚕豆里躲着，在那他把我放到蚕豆里面，不让我父亲打。也就是说我从小就喜欢老人，喜欢跟老人在一起，对老人我是从小在杜林寺每个老人对我都很喜欢，是吧？我常常没有事情到他家里去，到他房间里去坐，是吧？跟他一起打坐。我问他，你问他给你干什么啊？你解放前你在干什么啊？然后我老是喜欢打听别人家的过去的事情。我到现在我碰到老人我都是问，你问他给你在干什么，你在解放前在干什么，我都想问问他，想追究他的历史啊，我就好奇嘛，是吧？ 也就是说，这也是对老人的一种尊重的方法。所以呢，我一坐我就很稳，我内心很静很稳。为什么呢？因为对老人尊重，你的内心呢就有德行出来。这种德行呢，坐在那心不躁不妨。也就是我打坐一坐下来就非常静了。就是说我没办法告诉你我坐下来的感觉，我一坐下来身体就是空的，我一坐下来我身体啊就像一个影子一样，就是完全是空的。然后我直接我的念佛的这个声音呢，完全是离开身体的，就是一个念在念，知道，根本就不是从这个口里出来，也不是从身体某一个地方出来，就是一个念，知道，空空荡荡的，就是说非常安宁，知道。所以我睡觉，我睡觉我一定会接手印的，知道。我以前接很多的手印，我现在用另外一个方法接手印，就是说我每一次我晚上睡觉一定接手印到睡着，每天晚上我都会是这样的，一直接触手印睡觉的，就是没有一个晚上我不接手印，几乎我已经形成习惯了，就接触手印睡觉，然后就进入一种定力状态，然后一直睡着，对吧？所以我一般睡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我有时候写一写，等一下写到什么。到11点12点了，然后睡下了，完了接手印，接手印那个神呢、就凝住了，一凝住了，诶，那个意识慢慢就进入空淡的状态，一会儿呢自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啊。所以我大脑子一直是很清明的状态，没有糊涂的状态，就是吧，做什么事情想什么对应都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你看，不像你们是不由自主的想什么，像我们是我想想什么，我想不想什么我就不想什么，不会说胡思乱想，我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是非常清楚的，这样，所以要保证自己很清晰，这样。所以说你常常与这种德行呢要培养它，不管人家怎么样，你要内心非常安宁，要耐心。优婆塞优婆夷说了这以后呢，见了比丘比丘尼啊，或者优婆塞优婆夷有所犯戒，犯了戒以后心生叫骂，说啊你看他所见所得没有我好，不要这样的比赛，这样他比你受戒。就是我常常有个理论，就是说这样你出家比我早一天，我一定对你极尊重，知道，就是说我在外面来受戒的，到我这个寺庙来，我只要听说他是个86年受戒的，我一定把他当成师父一样看待，我对他特别恭敬，知道？为什么呢？比我受戒早一天，我都很尊重。我不管你有没有修行，你能够出家这么多年，所以你受戒比我早一天，我一定对你尊重。所以你们这里优婆塞、优婆夷，人家比你受菩萨戒早，你应该尊重别人，不管他犯戒不犯戒，不要管。就是这个事不是你的事情，他比你早一天，你也要恭敬，也要尊重。你常常打的呀，你受戒比我早，你站在我前面，是这样的恭敬，不是说我一定要站在前面，不要这样搞，你功高我慢，是吧？所以呢，要修慧呢，不要心生骄慢啊。如果心生骄慢，修行就不能成就啊。第七，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在一个月中。要受八关斋戒六天，是吧？八关斋戒六天，他说这个都是清戒范围之内啊。受了戒以后要做的事情，就像我们比丘戒有100做，就是说我们受了比丘戒以后有100件事情一定要做的，100件事情不好听你们说。那么说受了比菩萨戒以后，你有26件事情你必须要做的，但是呢，你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呢，要追求做，对吧？所以说，就是说，一个月六天的八关斋戒，啊，那个菩萨优婆塞菩萨戒呢，还有这个啊，三个月的这个啊斋戒，是吧？那么说这个八关斋戒的话是指这个啊六天，大家都知道吧？这一天看八关斋戒，我们每次说八关斋戒讲的都非常详细，大家可以听一下啊，八条。六斋六天，然后呢由六念修六念法啊，六念法就等于是念佛。所以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啊，有一般的村民呢有村民他说想念佛，佛陀正好经过了一个地方， 就拉着斧，不要斧走，斧头没有办法，就把波留下来了。波呢就告诉他，如果想见我，就六念，修六念法，就念佛、念法、念身、念吃、念见、念舍。这六念法就等于在念我，知道吧？所以有六念的人，就是我在你身边，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说菩萨戒，我们都有录音的，大家可以听一下。说了菩萨戒以后呢，有讲法处，四十年都有讲法处，不管听法是优婆优婆夷的是一罪。也就是说，我们说了戒，说了菩萨戒以后，有人讲法，有人四十年漏，那个时候是没有车子的，不行的，知道不行，有人在讲法。那有人讲，就是说我不能去怎么办呢？对吧？要喝掌恭敬，用心去，是吧？用心恭敬啊。就比那九江市到这个地方来很近啊，为什么不来呢？啊，不来没有关系了，我今天有事没时间来，但是要对这边合掌恭敬啊，就是说要顶礼师父啊，你在说法，我没有时间去，但是呢，应该啊内心里面升起一个啊忏悔心、感恩心，然后于法观照心，这样呢也让觉，或者说师父的讲法，你马上就想到。般若想到菩提心也可以，就是说师父一讲法你想不能讲，那就用了师父的相貌都会令你发菩提心，那更好，这样就是说把师父供在那地方，你说一看到师父就想起菩提心，一看到师父就想到菩提心，那么说那时刻师父讲法都会跟你心相应，为什么呢？师父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菩提心。那么说我们通过某一些啊诱导，看到佛，看到菩提心也可以，看到三宝，看到菩提心也可以，看到某一个句式，看到菩提心也可以，就是说一看到那个句式就想起菩提心，一看到那个句式就想起菩提心也可以，就是整体来说我希望呢法昼夜流时常在心上，就是晚上睡觉都忘记不了菩提心，那这个就更于法，因为你天天在受法啊，这个功德。如果你一秒钟或者一天忘失了菩提心，那你就进入魔业了，是吧？所以一秒钟也不要让菩提心离开我们啊。所以如果能来的话尽量的来，如果不能来的话啊，多发菩提心。第九，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应该收招体意生握具传作，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呢、啊、有没有具事啊，不能做出家人的床，不能住室出家人的房间，知道，就是说你到外面去跟出家人聚在一起，按照规定呢是不可以的，你应该单独的找一个地方住，知道，因为出家人的这个床它是修行床，也就是出家人常常修房恨的地方，就是说特别是语众不能到男众房间里面去，不管在任何一个寺庙里面你都不要进去，语众不要进入到男众的房间，男众不要进入到语众的房间，知道，那么说这个一个语众到一个语众房间里面去最好都要两个人啊。但是呢，你到他房间里不要坐人家床上，知道，你要坐在凳子上面，因为不能坐他的卧具，知道，过去的出家人他是有卧具铺在床上，现在就是床单了，对吧？那我说不能够去受啊，不能受。如果你要这样做，你就对出家人不恭敬了，是吧？这个出家人不恭敬有十一罪，对三宝不恭敬，出家人是三宝的准持啊。你就说我很熟悉啊，跟师父很熟悉啊，不可以的，不能把师父当兄弟看待，当朋友看待，把师父当作是佛看待。就是说你见到师父就像见到佛一样，他一草一木都无上的恭敬啊。那对于比例来讲，佛面前的香不要乱去闻，是吧？那师父的灯影怎么能用呢？是吧？就是恭敬心嘛。供养师父的灯影一定要新的啊，不要旧的。又不在又不在受了戒以后呢，自水有虫便引之，是又不在又不会是一嘴。就是说这个我们基本上不会去做的，哪个吃有水的虫呢？有虫的水是不能喝的。又不得又不 这个这条过去的话，因为在印度的时候水里有虫，然后一瓢打起来就好多虫在里面，因为水好脏。现在自来水几乎水很干净，这条我们不要顾虑。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你早晨洗脸的时候啊，那个脸盆一定要倒过来，因为脸盆这样凉着那个地方里面是有水的，这个水一晚上过来以后，水凉了以后肯定有虫子进去，存着在水里。你就能让洗脸的时候那个水那开水倒到里面去以后，就会把桶子把那个存子啊给烫死了，是吧？所以呢你晚上要把这个盆子要翻过来，翻过来，包括任何有沾水的这个都要翻过来扛在那个地方，丢到老医院的时候再翻过来再倒水给你们，就不会伤害存子，知道吧？他说这个像厕所里面呢，厕所像夏天呢的厕所里面，厕所最好搞一个盖子，是吧？如果要是马桶倒没有事，如果那是小小的那个就，因为我发现了，我每天早上上厕所上尿的时候啊，发现有那一种虫子在里面，一上尿的时候，那个虫子就到里面被淹死了，被尿给淹了，淹了，然后呢一淹就死了，就让它淹，就发现了里面有伤害生命，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呢，如果有单独的那个东西啊，你必须要上面搞一个东西盖子上面。盖上面虫子就不会进去，丢人找运的时候可以打开，哎，它就不会伤害到虫子。包括我们点灯啊，搞个罩子，不要随便伤害虫子。还有呢，这个种地是吧？种地啊，我们种地的时候也不要随便伤害虫子。我们可以念佛，念往生咒，多念。优婆塞优婆夷说几点了？还讲一下没有关系。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不能够呢无伴独行，优婆塞优婆夷的是一类，就是说你到外面去不能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特别是一个语众，是吧？寺庙都在山上，因为我过去我们无量寿司啊有一个语众，他常常到寺庙来骑着自行车然后到寺庙来，后来他告诉我，他刚才他说他有一个男众老是跟着他跑，把他吓死了，就是说我们这么一点路后面都有人在后面，就是说一个愚众走路是非常危险的，不过现在比较安全一点了，有监控嘛，是吧？也就是说但是一个愚众要在山上呢，是吧？应该是再说的话，一个愚众在外面独行的话是比较危险。佛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众戒轻说，轻戒重说。什么叫众戒轻说呢？就亲切正说了，就比例来讲，一个愚众不能到寺庙里去，它本来是一个很轻的一件事情，到寺庙烧香拜佛去，但是呢如果到南众寺庙里去，人家会怎么想，是吧？会念人忌邪。所以呢佛陀就不准许，本来是这个件事很轻的，但是呢会影响到出家人的身格，寺庙的清净，会念人家会误会。过去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舍利弗在一个窑洞里面躲雨，其中有一个愚者也到窑洞里躲雨，结果躲了以后下雨，雨下完以后那个愚者从那个窑洞里出来了，满脸通红，因为他看到舍利弗一个人打住啊瞪了银链，然后脸是红色的跑出来，人家看了，你看这个愚者在你盖头，跟着呢舍利弗也出来了，会念了很大的误解，所以舍利弗还因为这个对想被人家解释，也就是说一个愚众跟一个男众会让人家忌邪，所以呢一定要两个伴走，你们做菩萨要护着出家人，护着寺庙的清净，你一定要两个人三个人以上到寺庙去，不要独来独往，所以我常常讲独来独往非善良之辈，就是说难道你一个朋友一个道侣都没有吗？就是说你是不是太功高我慢了呢，是吧？所以一个人在外面啊一定要多我们讲菩萨为伴侣嘛，就是说我们人是存住的，如果你找不到伴侣，我认为你心态有问题啊，所以你要改变它，改变你这个不好的心态，所以一定要再说佛陀讲这个戒律是保护自己的，是吧？是保护你的。又不在又不一说了戒以后都说离世戒，是吧？就是说一个人住一个寺庙，你应该找这个伴去，不是一个人啊。 不要一个人跑去举十量，这样举十量。如果我们比丘的话，知道这件事情，他说你一个人过来不行，就是，如果你来了拜拜佛，赶快走，就是，那要不就要找一个伴来，就是，才可以，不然的话不让你住，就是坚决性的。啊，优婆塞优婆夷说了戒以后，为财啊打人是吧？打奴仆。他说这个我们在一个地方，我在珠海的时候有一个居士嘛，是吧？他请我去跟他聊佛法，坐在一块聊天。后来看拼一个在打扫卫生的，拼命扫他。我说叫他也过来嘛，叫他也过来听法。结果呢，他跟我讲，他是做工的，他是扫地的，也就是说不要他来，知道吗？我说怎么能这样子呢？你应该叫他一起来听法，因为这样有缘故在这个地方，那也是他的福报，你应该不失时机的让他来听法才对呀，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一切机会帮助边个人，就是人身边跟你做奴仆的人，要劝他皈依三宝或者学佛。你不要以为你在家里做有点钱，然后你就瞧不起下人，这些人啊，也很苦的，在外面打工为你做奴仆，你应该可怜他，希望他闻到佛法，下辈子可以解脱，要有慈悲心啊，是吧？优婆塞优婆夷说了戒以后呢，一禅时供养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对是一罪，就是说你们供养出家人，或者说供养真老人，包括供养父母，是吧？那么说不能够用禅师，就是自己吃过的饭供养，应该是做新的、做好的妙事来供养三宝、供养师父、来供养长辈，啊，不好东西了。就是说你们到寺庙里供养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供养新的，既然好不容易有一次供养，还供养个旧的东西，是吧？啊，供养师父一个手机，师父，我已经有了一个这个手机，这个手机给师父用吧。你应该调过来，我好的手机给你，我差的手机自己留着，应该这样供养，知道吗？你不能把自己好的，我买了一个好手机，我差手机供养师傅，我用过的不要了给师傅，师傅也欢迎这样，哎，终于有个手机来用了，师傅肯定不会说什么，旧的也可以用，但是呢，你心有问题啊，我觉得你心有问题嘛，是吧？你好不容易有一只供养，还供养个旧手机。嗯，还有一个就是供养一个旧手机给我，是吧？我第一部手机就是一部旧手机嘛，一个旧手机是还是英文字母，没有。不过我也很感谢他，那一段时间一直用那个手机用。但是我们自己我是没有意见的，就是说我就是供养师傅应该用新手机。就是供养好东西，不要供养差的。供养一个镯子，师傅我有三法不要了，供养师傅。你要做柴火烧也可以，把它看成柴火，是吧？但是有的小庙里面没有灯器，供养也不错，是吧？所以大家花一点钱，你肯定是值得的，是吧？就是说，师傅要三法，师傅看到你是个旧三法，师傅那么把这个旧三法拿到寺庙里去做一做。你马上去登念，哎，师父要三法，我买个新的，是吧？你就这样的登念，非常快速，毫无顾虑的就想到，我不能用旧的供养，我要用新的供养，哎，这样的心出来，知道吧？啊，大家听了以后，你要记住啊，不能用旧的供养，哎，最好供养。优婆塞优婆夷说了这以后，不能输猫狸啊这一类的。猫是吃老鼠的，你不忍心啊，是吧？特别是动物啊，才会长感情。就是现在，就是说，你看寺庙里有一个猫，老是在外面吃老鼠，一点办法都没有，还雇小猫一大堆子呢。也就是说，猫跟你它是吃动物的，你不忍心。按照我们菩萨戒来讲，是不能够养动物的。养动物有什么？动物，你老是心里面挂念它。就像我们有一个狗死掉了吗？一家人都哭，就是我看了一个视频呢，一家人都在哭，然后呢，把那狗呢搞了一个照片供在那里，他就说 然后天伦就想着那狗，后来把狗的爸爸找回来了，妈妈也找回来了，那狗又过了第二个第三个找回来了，然后要跟那狗做伴，就跟狗产生了无限的感情，是吧？然后呢下辈子那就危险了，因为心想畜生嘛，你脑子想着畜生，你将来就要到那个地方去嘛，那是比较危险，是吧？就是脑子想着狗，有人养了好多狗，那下辈子做狗王，是吧？所以想什么你将来变成什么，是吧？再说他是有感情的，就是说有一个句子啊，他的狗被车子撞死了啊，哭着哭了很长时间，没法忍不住回来给我打电话，我安慰了他半天，我说那狗遇到你是福报，你给他念阿弥陀佛，给他超度了，就是给他已经解脱了，说不定他是天人了，你还是伤心的。也就是说他为了狗伤心了好长时间哭，就是就是说他的狗啊是他的命一样，有的把狗当成老公养，对吧？当成儿子一样，还叫狗叫儿子，是吧？这个你就靠麻烦了。现在目前世界好多这样的人了，养个狗就像家人一样，就说你给狗结缘有什么好处呢？是吗？人家变狗妈妈狗爸爸，那还是颠宝，还有正宝呢。情重则惰啊，对狗有情本来就是不好的事情，还这样加上有情，情是惰，想是生，如果想就往上走，要是情就往下惰，知道吧？所以情重必惰，失情就失惰，是吧？就是说完全是感情就麻烦了。优婆在优婆夷说了这以后，羊、象、马、牛、羊、骆驼、虎子，就是这些东西啊，鱼啊，啊一些兽，这些动物呢是过去的啊农村里面种田所用的这些啊牛马猪羊，而这些东西呢，它是为了种庄稼的。那我说养它以后要干什么呢？要给它打皈依，要给它打皈依，知道吗？一定要学会菩萨啊常要。常要发菩提心，给一切动物打皈依。如果你到山里面去啊，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说啊对着虚空讲皈依佛皈依法，给大树也可以打皈依，知道？给草也要打皈依，给山打皈依，因为里面有草神、有山神、有树神。你到山里面绝对不能，就是说山里面有很多的神，水里面神更多，就是说水里面的世界比我们昆仑的世界更精彩，就是说生命会更多。所以我们不是就光我们人类，知道吧？所以到山里面很多山神都知道你来了，这个时候念阿弥陀发菩提心，念往生咒，然后给他打皈依。所以我们有机会超山的时候一路多念啊，搞这个木鱼敲。所以我以前到任何超山的时候啊，我都敲木鱼念阿弥陀佛啊，念往生咒，是吧？所以大家找个佛珠啊，每次走到哪个，他念到哪个地方。山里面的山神住处都是上神住在那个地方，一般虚空神呢，山神、虚神都住在山里面，知道吧？那我说你念他，他就护着你呀，是吧？老虎不敢吃你，啊，动物不敢伤害你。人到里面，你又不恭敬，其邪念下，他说上神都会离开你。然后呢恶神呢会，他有不好的神呢，他能害你啊。所以我们到山里去多念往生咒，多念阿弥陀佛啊，要跟一切动物打皈依。又或者又不也说了戒以后呢，要除俗三衣钵暂戒啊，也就是说我们要除一些衣服供养出家人啊，钵啊锡簪呢供养出家人啊，如果是哪个地方在存戒，我可以呢，与集我们十个人、二十个人，啊，去借钱，人家存债的时候拿着钱去买。你看说，我们这一套衣，最起码要300块，是吧？我们就300块或者500块，有的要1000块钱。比如说我供养十个人，需要10000块钱，那我说我十个人，一个人拿1000块钱，然后送到戒坛去，戒坛要买衣的，知道吧？就是这个功德也非常，成就一个僧宝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人家传衣钵的时候 我们十几个人这一块可以兑一点钱去到戒堂护戒堂，就是说哪个地方全戒你可以去供养，买菜呀、啊、买豆腐啊，买大米呀、啊，拖到那个地方，这个戒堂有好多出来出家人，平等共生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知道吗？菩萨僧，这菩萨戒这样说的，就是说哪个地方在存戒的时候就搞一般人去供养，因为存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从戒堂的出来，对戒堂哪有没有感情之念呢，是吧？我们这个衣物都从戒堂的出来，所以我们要赞叹戒堂，你们受戒都是戒堂，你们没有机会出家，但是要赞叹戒堂。我每次到戒堂去，我一定在那门口拜三拜，是吧？你这是三世诸佛从那里面出来的，所有佛都要经过那个戒堂出来的。那时候你见到那个戒堂，就等于见到三世诸佛啊！那么多人在那里传戒，你不发心吗？所以看到某一地方传戒，你们都可以去发心。菩萨不护法，难道你指望你非菩萨护法吗？你想一想，所以你们这些菩萨受了戒以后要护持佛法，知道吧？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填习净水戒，也就是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水你要是尊专家尊地怎么办？你要念大悲咒，念大悲咒就可以了。要不要杀净呢？心里杀净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大悲咒水也可以杀进，那个是表法的，其实要不要无所谓。手是大悲手，口是大悲口，身是大悲身，心是大悲心。他说那就充满这个整个世界，然后你再念大悲咒，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所有的动物啊都皈依三宝，神力加持啊，令他们得解脱。然后尊专家啊，做什么事情比方尊田地都应该，就像我们那个外面那个地啊，都应该杀尽。如果你不杀尽的话，不念大悲咒的话，你的尊专家会把动物搞死，是吧？你家里都有菜地，有没有菜地？有菜地你要念大悲咒杀杀尽，是吧？杀杀尽，那你尊专家就不会伤害。你说打人妖啊，是吧？那不把人妖，那一敲下去打个蛋掉下去，那底下有蚯蚓呐、啊，还有很多动物，就被你一下搞死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念大悲咒加持，希望他解脱。优婆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这个无价身体，无价令贫戒，就是说受了戒以后不能够呢大斗进来小斗出，是吧？就是卖进来的时候呢就少一点多一点，卖出去少一点。我们讲克扣尊粮，就是说你把这个粮食扣一点下来，像掉了一点皮。第二个呢就不能够说这个你家里有钱，那我就要多赚你要一点，你家里看没有钱我就少要一点，不能这样的，知道吧？有些人做生意看那个人好评，哎，他就买少一点，哎，一看那个人有钱呢，他就想法子骗人家钱，就是这样的人很多啊。我最近碰到一个居士，他就这样说，因为他看到他有钱嘛，就想方设法的敲诈别人，本来也是我介绍过去的，结果呢，我发现这个人在敲诈别人。借用这个出家，借用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牌子啊，来欺骗老百姓。就比例来讲，有一个就是，给出家打针呢，不要钱呢，怎么也要钱呢？然后居士过去了，一针五十块，就是说找居士拼命要钱，我只不过是出家给他做一个门面而已。还有好多人都这样干，就是外面好多这样的骗子，就是借出家来欺骗居士，这样。优婆夷受了戒以后非时行于戒，这个就是讲的，就是说不是时行于就难于啊，难于就是说父母的生日，父菩萨的生日吉祥日啊，或者是自己的生日，或者你做生意开张这时候呢都是吉祥日，或者到寺庙里都叫吉祥日，都叫好日子。 那我说就不能跟有男女关系，是吧？应该保持身心清净，并且还要吃斋沐浴身心啊，做开张这些法事啊，不能够呢啊什么都干。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就是我们这个做什么事要有节制嘛，我们要有礼节嘛，我们对神对天地要有礼节嘛，对父母对节日啊，对这个神灵我们都要有礼节，不能够啊这个六根犯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就不信因果了，那就非常危险。又不在，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对十一罪啊，你修行就难以成就，不进于做啊。又不在又不一说了戒以后呢，应该交税啊，交税，这个我们这个要爱国爱家，就是我们要爱国家，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生存之地，所以呢我们在哪个国家就爱哪个国家，就是你在中国就爱中国。而爱中国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你做生意要交税，就是国家是靠税养的，就是说官或者是商或者是丁，是吧，这些全靠税在养着。如果你不交税，一个也不交，大家都想不交税，那这些人怎么办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交税啊。那偷税的过失也很大啊，你想一想，偷税的过失，就像我们这偷寺庙的一块钱就很多，就是因为它代表法界，是吧？所以偷国家一块钱，就是说，那这个钱，中国14亿人。你偷一块钱税，就偷了14亿吧，一个人一块是多少？就14个亿啊，那得了啊，是吧？就是说一块钱，它不是一个人一块钱，它是实打实的，不是一块钱就14个亿。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是获利的呢？国家国法也是这样定的，我们有一个人当官以后贪污了，他们四个人贪污了8万块钱，8万块钱一个人就贪了2万块钱，是不是被抓到了？后来发他的时候呢，每个人发8万，并且呢他判刑的时候判了4年，就是说每个人按照8万来判，不是按照2万判了，按照8万来判。也就是说每个人其实一个人就贪了2万块钱，可是呢一起拼起来，几个人合伙偷了8万块钱，每个人按照8万来判。也就是说我们偷了1块钱，14亿人每个人按照1块钱算，这样就是这个罪。所以你不要随便的偷国家的税务，你交就好了，对吧？所以人要学会呢要有平常心啊，不要也要报复的心，对你不好。又不然又不然说了戒以后不能犯国之戒，国家制定的戒你不要随便去犯，是吧？国家是能，像比例来讲，我们寺庙里面呢搞五好啊，他搞五好干什么？要寺庙的干净，要寺庙里面防火，要寺庙里面这个法治，要寺庙的爱国爱教，要寺庙里面这个服务社会。你发现这五项呢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做得不好，没人监督你，所以呢做不好。诶，国家亲自来抓，亲自抓的，诶，你就做好了，是吧？所以我在外面就发了一个五好寺庙，就是五好寺庙。那是怎么去呢？就你现在到寺庙这么干净啊，这样都是他抓的，知道吗？没有国家抓，那个马路还是脏兮兮的呢，是吧？那个草还是，那现在你看一进来干干净，这是谁啊？这是共产党的力量，没有他来抓我肯定搞不好，是吧？所以虽然要你花一点钱，你必须把寺庙搞干净了，安全了，法治了，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服务社会呢也会增加了一些很多的项目或者力量，也就是说它给我们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国家的制度啊是爱人民的，不是害人民的，所以我们对国家的制度啊要保持一个啊好的心态。我们不能随便说国家干不好，千万不要说，是吧？我们世间有五人，一人是正名利的人，一人是搞艺术的人，三人是搞管理的人， 是第三段是发明的人，第五段是管理，就是管理就是附魔官，官放在第四位，第五位才是宗教人士，宗教人士是管心理教育的，就是管理人士是第四位，第三位是发明，第二位是搞艺术，第一位最差的人就是搞名利，对吧？就说你以为搞名利，你位置很高啊，那是一种最低等的人，最低等的人。那说管理人才重要，要讲这个要管理，我们有三种管理：身心管理、身心管理是吧？人物管理、人人管理，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管理，人跟物之间的管理，是吧？人自己对自己的管理，因为国家他肯定对我们身心要管理，不管理我们会生病的，是吧？我们跟物管理，不管理我们破坏环境的，我们人跟人管理，人不人管理我会打架的，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管理国家都一定要管好，所以管理就是很大，因为管理好了我们搞政教高层方面都很安全，是不是？如果管理不好我们天天吵架，就说环境山被挖掉了，是吧？我们身心疲倦，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各个身心都破坏了，这个时候还信什么教呢？所以呢我们要感谢国家，这样。第23，说了菩萨戒以后呢，有好东西要供养三宝，是吧？供养三宝不一定要到寺庙去，但是有些东西要到寺庙，比例呢好吃，这个道菇是吧，果子、香菇、菜啊，这个是要供养三宝，要到寺庙供养三宝。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他这个上班的第一个月工资，师傅我要拿第一个月的工资去放生做善事啊，供养三宝。我说行啊，就是他第一个月的工资去做一些佛教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一些东西啊，要学会先想到三宝或者是父母啊。所以呢，如果你很多东西不能直接的供养，你可以逐个头顶供养。比例来讲啊，你在街上买了一个非常好的咖啡，然后非常又香，你内心里面流口水，非常想喝这么好吃的东西，你心中有好的感觉，然后你马上想到三宝，我应该先供养三宝，逐个头顶就可以了，就是我先供养三宝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三宝以后再吃。就是你常常在生活中第一个要想到三宝，就是想到三宝并不是说要你到寺庙来，因为三宝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中，那么说在我们头上面是最干净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眉间以上是无分别相，眉间以下是分别相，就是我们的眼睛开始有分别了，眉间一上就无分别，无分别就要你手拄过头顶超过这个地方，代表着无上的恭敬，就是无上的供养，是吧？所以在生活中任何好吃的东西，哎，我想一下佛三宝，就这样。我看很多人，你像医生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他拿了好牛奶呀，他马上就会啊，糖就这样，然后再喝，是吧？他是这样搞。为什么他们就做了什么？因为他常常是这种教育，就是我们这边就很少，很少有这种教育，都拿了哇太好了，自己喝了，是吧？就像小孩子从小就会抢好吃的东西归自己作用，他就不会想到别人，想到父母啊。24啊，这个受了戒以后呢，不听生而不听说法，就是出家人在讲法的时候你不去听，就比例来讲吧，这个师父叫你这样做我们非要那样做，师父说瓜在墙上长的非要说是地里长的，你就非要跟师父犟，知道跟师父不要犟，师父他有师父的道理，师父还不知道瓜成地里长的，他这个考考而已，但是呢你非要说成地跟师父犟来犟错的，师父说瓜在天空里面长的，你就说是是是，人说这个就说师父讲话是不可思议的，还说是贴做的，就说是贴做的，你听话就考虑你听话，你就说听话不听话就可以了，你不要跟师父犟，这样的话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师父什么都知道，反正呢他 他真的什么都知道。也就是说他有了智慧，他跟坤性文解是相应的，他讲话可以颠倒说，说我明天到九江去啊，大家看第二天看师傅你怎么还在这个地方，不到九江吗？我就问你，我讲了吗？你可能说师傅打弯语，你明明昨天讲了，我说我没有讲，昨天是昨天跟今天跟什么关系啊？就是说你会认为师傅在打弯语，师傅有师傅的想法，你怎么知道？师傅不知道我昨天讲了，是不是？就是师傅明明知道自己昨天讲的，但是弟弟就说我不知道，我忘记了，看你怎么办，你怎么处理？所以你对师傅要百分之百的信，知道吗？师傅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师傅一出眉毛就说你看师傅的烦恼，我心想你怎么知道我烦恼？是啊，所以呢，你要了解师傅可能比一般的智慧要高一点，是吧？所以呢，对师傅不要怀疑，师傅在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要跟师傅辩嘴。25，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比丘啊也在前面走，沙弥在前面走。如果你要走在出家人前面，出家人在你后面走，这样的不好，是吧？人家对你恭敬的时候，是对后面的师傅恭敬啊，他不是对你恭敬啊。你看，又对你恭敬啊，骄傲起来了。就是说，站在师傅后面，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啊，看到燃灯佛走过来，他把自己因为过去人的头发很长嘛，他把自己的头发劈开来铺在路上，铺在路上。那个燃灯佛在上面走过去，后来告诉边个人，他们知道这位居士吗？将来成佛叫释迦牟尼佛，对吧？就给他受记，因为他对出家人的恭敬嘛。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要合掌恭敬，对吧？不能够呢走在出家人的前面，但在某一的情况下要走在前面，比如人家下楼梯，师父下来的时候，你要扶着，不要掉下来了，对吧？上没有关系，但师父在前面下来，你一定要在前面，要照顾师父安全。我说过水要射过去，你要在前面走。坐车子你要坐在前面，师父要坐在前面那可以坐，师父要不坐在前面你就坐在前面。要撞死先撞死自己，保护师父，要时刻的要保护师父，要享受师父的安全，是吧？就是说那平时要有恭敬心，一份恭敬一份功德，你出家人过来以后保持一个恭敬心啊，一定要恭敬啊，看作师父的两粒扣子啊，或者说看作自己的两个鼻子就可以了，阳光明月，不要老是盯着眼睛看师父，眼睛对眼睛看眼睛不礼貌的，是吧？就是说你在佛面前呢，在佛面前不能站在军阶看佛，就是说站着颠过去，你拜佛还低着手拜，想着坤性，是吧？拜下去一拜，拜完以后呢，然后退出去，退到左边或者退到右边，还偷偷地看，是吧？偷偷地看，看了以后马上眼睛就闭下来，是吧？马上在饶佛啊，是吧？这样的功德就非常大。你要盯着我拍照，然后说这个非常好看，不好看，是吧？人这样的一个指指点点，手指佛的时候不能这样指，知道吗？包括虚空都不能这样指，就是虚空就不能这样，悲容不能这样。你看云，天上的云，你看月亮、太阳这样的，不能这样子，是吧？你知道爸爸妈妈不能这样子，哎，你看爸爸来了，就是，就是你看爸爸来了，这样的是恭敬，知道？是表亲，知道？你说不能这样的，这样的是不恭敬，是吧？所以这样的刁难当然，所以对佛不能这样子，对师父不能这样子，应该这样子说分开，这样子啊，学会了吗？对吧？还有呢，这个我们受了戒以后呢，好吃的东西偏为师，不可以这样的，是吧？就是我们打饭的时候啊，一看到师父多打点啊，看到我不喜欢的人少打一点，就是不能这样的。打饭的时候阳光明必关心，从头到尾平等为真，贪等为真呢，就是说平等为真，就是说不能一个好一个不好的，这样的分别心能供养五百罗汉，不与平等供养一个出家人，知道？也就是不生分别心，功德就非常大。如果呢，如果你实在要供养出家人， 啊，你怎么供养的？就拿个魂子包，啊，把钱包在里面，然后钱，这个，但是生分别心都不好了，就最好不要有分别心。但是呢，你想供养师父，那就供养师父的钱，供养师父的钱放个魂子包，然后看好身边没有人，就供养师父，不要有出家人在身边，然后供养师父搞个魂子包，就是，就是说不要漏钱嘛，真的。那我说这个。在坛里面我们有几种供养，一种是供斋、供僧、供禅住，就是你请呢可以打个斋、供斋、祈福、超度父母、给家人祈福都可以。还有一个呢，供僧，就是说这个钱我想供养，我看看有30个出家人，一个人供养1块钱、30块钱，然后是来开堂，开堂给我分，一个人1块，这样分出来。那就平等共生，共的是非常大的啊，不要个别的共生啊。那说这个共禅住，就是今天寺庙的大七法会，我要想共几百块钱给禅住买菜呀，或者是点油灯啦，或者买水果啊，师傅来安排，你就共在那个共的箱里面，或者共在课堂都可以。最好呢，供养禅住不要说我供养什么东西，就是说由禅住安排就可以。不光是任何一个钱，那时候我发现嘛，就是说现在常住的钱呢没办法分开来，不像过去啊，就是说过去的钱呢按照规定来讲，建大殿的必须建大殿，供佛像的必须建佛像，知道吗？但是呢你也无心的说我要建大殿，钱建够了，你又建大殿，那钱怎么办呢？知道做也好不做好，你们以后呢只要供养寺庙，就是谁师父安排我这钱给你，就是我供养寺庙，寺庙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不要自己呢去安排，因为你自己安排出家人做了跟你这个因果不相应，是吧？因果不相应它是有过失的啊，虽然这个过失不是很大的话，但是呢这个因果不对嘛，就是还是有过失的，是吧？但是呢我们一般人呢都是那样，我要做个地藏菩萨，这样或者做什么东西，所以别人来讲我这个佛谁做了，然后别人又拿钱，我们就不好办了，那这个钱我不能要，要了就会犯过失，是吧？所以就是说不能偏，就是在斋堂里面啊，供养不能偏为师，或者说很多出家在一起不能偏为师。有愚钝呢，愚钝一根筋嘛，他好多出家在那个地方，然后说呢他从老远山门进来的时候，就想我要去见师父，然后啪啦啪啦就是一看到师父在那个地方，然后就见到师父就礼拜，然后拜起来以后问师父，但是呢你就忘记身边有好多出家了，知道？就是智慧的人一看好多出家人在那个地方，虽然师父想拜，但是呢你不能拜他一个人，知道？那我就合掌恭敬师父，是吧？你不要呢拜一个人，剩下就不管了，不能这样。在某一种情况下我们是不能拜的，比例来讲我们在大雄宝殿里面，在这殿堂有佛，我们都是佛的弟子，我们是平等的，就是平等的。而在佛面前是不拜，就是说出家徒弟啊是不拜这个，就比例来讲我跟徒弟在一起是不能拜徒弟，你只能拜师父，是吧？因为你师父的师父叫师公，这个大人还在，你不能拜徒弟，知道吗？一定要拜师父，看到师父顶你一拜，这样。然后呢师父也很聪明的，哎，过来拜师父，他会一念过来，这样拜师父，这样的。也就是说在佛面前拜，而拜的时候师父在某一情况下是不能拜，你看师父上厕所你不能拜，师父在刷牙你不能拜，心里也不能拜，师父在讲法的时候你不要打扰禅住，你不要拜，你坐在一边就可以了，或者说你在外面去拜也可以，因为见到师父你不一定要礼拜的，师父不强调你也一定要礼拜，但是呢你可以在一个佛像面前我顶礼师父三拜，就是师父虽然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恭敬心师父能感应到，知道吧？所以呢对这个不能偏，是吧？这个右婆的右婆姨说了这以后呢不能养船，是吧？养船现在养船比较少， 养床，我们本来就是床啊，是吧？被名利财色困着，一直不能出来啊，被人家养着，是吧？所以叫我们出师啊，你赚了一钱存到银行被人家用了，你一辈子辛辛苦苦的养儿养女，然后呢成了一个家，就是为社会，你都是被割韭菜的人，被一个吞噬者把你身上的所有的都给赚光了，你都在为人家做奴隶，你还不知道呢。就是说我们为人做奴隶做了一辈子，还养船，想想自己都是一个船，还养什么船？应该要求处理。养船就是扒那个船丝啊，是吧？你想想，把那船丝给它扒出来，这个是好残忍的，是吧？也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养船，知道吧？你自己就是个船。第28最后一条，然后见病不救济者，就是说见到人躺在地上，我们要帮助他。你不能说那个人病在那个老人倒在那个地方，我不敢扶他，因为扶他怕他这个敲诈我，是吧？这个像这种是非常少的，你这是在网上看到那些无聊的人没事情发这些东西，就说其实呢你还没有机会被别人家敲诈，因为你没有这个福报，是吧？你想被别人家侵诈，就说你扶一个老人被别人家敲诈，那你挺有福报的人才能遇到这件事情，就说没有福报的人根本就遇不到，知道吗？所以呢你不要整着说你牵一个人看到人家病了倒在地上，我们一定要去牵他帮助他，如果实在是敲诈你的话，你就让他敲一把好了，是吧？他肯定没有钱，是吧？所以你就让他敲诈一点没有关系的，大不了我付拿点钱消个灾，是不是？你到庙里拿钱消灾，为什么就不能在他身上消灾呢？是不是？所以呢你要心要放宽一点，放大一点，发现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到外面去看到人有病，我们要帮助他们不能够，如果假设你坐在车上面看到人家病在地上，你实在是不能够帮助他，应该跟念南无阿弥陀佛，回向他，希望他不要有灾难，希望他很快就得到解脱，这样的回向一下，这个就是28条。那么这个都是在护念我们，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这个感受到佛陀的慈悲，讲了那么多很细腻的东西，而这个越是细腻，我们越感受到像一个父母在父所里你想一想，如果你父母死掉了，你父母留下的就是那几片语言，就是那几句话而已，就是说佛陀已经圆寂了，留下了这么几句话告诉我们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做。至于这些东西你看了以后，你就像了一个3000岁的老人给我们留下了金句，让我们后人见到他就像亲身见到自己的父母一样，你要无限的感受他对你的你一片慈悲心，能流传到今天。他说活生生地摆在你的眼前，所以你看到这个戒就像看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真是没有两样，无限的慈悲，无限的细腻，无限的照顾你，是吧？他忘记不了你，他怕你在外面受到伤害，怕你堕到地狱，怕你在这个世间这个走邪掉，是吧？所以我们要感受到这些条例呢都是对我们是非常慈悲的护念阿弥陀佛。